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第47次我们看约翰福音，主题是海边的早餐，根据的是刚刚那段圣经，所讲的内容是耶稣他对每个位门徒个人的带领，带领我们走他的道路。有一首诗歌说，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倚靠他，唯有他能够引导。弟兄姐妹，神的道路是最美好的道路，因为神爱我们，他引导你所走的道路一定是最蒙福的道路。可是在圣经的以赛亚书这样子说，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他的道路也照样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人所能看见的非常的有限，我们所能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我们顾到这个就忽略了那个，顾到了事业就忽略了家庭，顾到了眼前就忘了将来，顾到了追求世界结果就远离了神。弟兄姐妹，我们的道路常常是充满了漏洞，因为我们人呢就是这么有限，只有神他才是有真正的智慧，也只有神他能够看到最远的地方，看到一切，他也想到了一切。神最了解你，他也为你着想，所以神为你所安排预备的道路一定是最有智慧、最和谐、最有意义、最有目的，也是最有平安喜乐的道路。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就会走到了好像是十字路口，就是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些选择，也可以选择坚定信心继续跟随主，也可以选择说左转或右转，也可以选择甚至打个 U turn 回去走原来的老路，心里面会觉得有挣扎，会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拉你，要你去走岔路或者是走回头路。你看有些人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他家庭里面不和谐，那夫妻之间常常吵架或打架，后来信主之后夫妻好了，也能够把目标把心放在主的身上，那家庭里面很喜乐。可是忽然又来了一个试探，夫妻又动了血气，又走回头路，又开始吵了，又开始闹了。有些人他们在信主之前满脑子想的就是赚钱捞钱，所以他的心里面最重要就是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怎么样可以赚钱，以至于他忽略他的家庭。可是他信主之后，神给他重新看到家人的重要，他就花时间在他的家人身上，结果家庭里面和谐了。可是又来了一个试探，他突然又一头栽进去，又是满眼看到的只是钱，那家里面情况又不好了。也有一些人，他身上原来有一些捆绑，这些捆绑在他身上，也许是烟，也许是酒，也许是赌博，也许是色情，也许是吸毒，也许是一些别的东西，但是在他身上就是有这个捆绑。当他专心信主之后，他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发现他的捆绑解脱了，无罪一身轻，自由自在，很喜乐。可是一时试探又来了，他又走了回头路，他又去看别的方向，他不再跟随主，那个捆绑又回到他身上，他又觉得很痛苦。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走到十字路上，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就有个选择，你到底是要坚定信心继续跟随主，还是你要走回头路，还是你要掉个头左转右转走别的路。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走他的道路。请我们再一次翻到约翰福音第21章，就是刚刚弟兄姐妹所读的那一段圣经，我们会根据这段圣经来看今天的信息。那一开始之前，请我们再一次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这时候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主啊，今天我们 坐在你的殿堂当中，大家都是存着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我们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圣经上的话，帮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又从天上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写到二十章后面其实已经写完了，你看那个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他这时候已经做了一个结论，就讲完了，说啊，写了这以上一切这些为的是要你们认识耶稣是谁，叫你信他之后可以得到生命。那为什么后面又多了一章出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一个后记哈。那我们通常看书的时候，比较老一点的书，它后面有个跋，就是英文叫做 epilogue， 就是说写完之后加上那一小段。通常那个书的那个跋是特别发人深省的，特别耐人寻味的，让人家看到那一小段故事的时候，重新就回想起整篇全书的主题。那约翰福音的跋是非常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非常的个人化。你去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主特别在带领你，让你把整个的约翰福音，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能够吸收到你里面去，然后带领你去走一条蒙福的神所喜悦的道路。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七个门徒在提比利亚海在那里 打鱼，一个晚上都没有打着什么，到了清晨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叫他们来吃早餐。那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就是在那时候是春天啊，复活节过了不久，就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一个早上，然后主他就在岸上烤着饼，烤着鱼，在不远的湖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渔船，渔船上面有六个门徒，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又惊又喜的表情，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看到主了。在小船前面不远的水面上有一个人在游泳，那这就是彼得，因为他是急性子的人，他一听到是主他就先跳到水里面去，你可以看到他的脸应该是湿的，我不晓得是湖水还是泪水，但是那是一幅很美的一个画面。这幅画面就是所谓的海边的早餐，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基督邀请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除了耶稣以外有七个门徒，圣经上讲出他们的名字是彼得，是多马、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还有两位不知名的门徒，总共是七个人。事情就是在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基督重新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的显现，请他们吃早饭。那提比利亚海是什么地方呢？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古时候也叫做基尼列海，或者在新约圣经也叫做格尼撒勒湖。这格尼撒勒湖是讲它的形状，那个格尼撒勒意思就是说像个竖琴的形状，但是通常我们叫它加利利海，因为它是在加利利地。为什么叫做提比利亚海呢？因为提比流，他是在主后十七年到三十七年，他做罗马的皇帝。那当时的人为了要讨好他，就在加利利附近盖了一座城，叫做提比利亚，然后把加利利海重新命名叫做提比利亚海，就是提比流皇帝的海。所以这是当时的人一个政治因素，特别是为了要讨好他，就改了一个名叫做提比利亚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它特别因为它低于海平面680尺，那边有个湖啊，这个说是海，其实是一个淡水湖，里面出鱼。那耶稣的门徒他们很多原来的行业就是在加利利打鱼的渔夫。西门彼得对六个门徒说，我打鱼去，请大家看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彼得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你知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说话别人是会听的，所以当彼得说我打鱼去，他甚至没有说你们也去，别的人听到就会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打鱼。结果这七个人他们就去打鱼了。那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加利利人，他们很多人原来的行业就是渔夫，一听到要打鱼他们很自然的就去了，就跟着去了。 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当初就是他们在打鱼的时候，或者在晒渔网的时候，耶稣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他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结果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舍了渔网，圣经说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当初他们已经舍了网就跟了耶稣，他们好几年来没有再碰过那个渔网，现在他们重新又拾回那个渔网，重新去过当初没有遇到耶稣的那个日子。那跟从耶稣，弟兄姐妹，就表示说一个人他的生活改变了。还没有跟随耶稣之前呢，大家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打鱼的打鱼，收税的收税，那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路，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跟随耶稣之后，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从此之后我们要走主的道路。也许我们还是保持原来的职业，像门徒他们很特殊，耶稣叫他们舍网，他们就专心跟随主。但是我们当中很多时候，耶稣并没有要我们放弃原来的行业，但是耶稣要你跟随他。你一方面从事自己的职业，但是你一方面你需要来跟随主，要你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那当他们去重新拾起那个渔网，重新去打鱼的时候，它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表示说他们重操旧业，他们重新去过没有遇到耶稣之前的那种生活。那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重新回去拿起网来过当初没有遇到耶稣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也许有些人他原来是一个很沮丧的人，他心里面常常是有灰色的思想，总是心情不好，总是看到人生的阴暗面，他自己也蛮苦的。可是感谢主，当他一旦信主之后，跟从了耶稣，发现人生是有光明的一面，是有盼望的，所以他就开始过了一个很有盼望很光明的，他心情也好了。可是后来又遇到一个不顺利，他又重新回到那个老路上，他又开始沮丧了，他又突然好像看到人生很灰暗，他又去拾起了那个渔网，他重操旧业。那也许有些人他原来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看到的就是今生今世这些名声了啊，这些财了，这些利了，所以他说我就是走这条路。可是他遇到耶稣之后，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重新修整他人生的次序，他从里面开始不一样，他看到人的价值，看到家人的价值，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的价值。他做事的时候不再是说唯利是图，就一切都是啊，看你赚多少钱，你有什么地位，你有什么学识，他开始对人不一样的。那也许不久之后他遇到一个试探，他又重新回去，又去跟以前一样用这些世上的现实的来论断别人，他又过以前的日子，那他的家人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太好。有些人他们原来是很会忧虑的，常常容易担心害怕，对前途不肯定，那信耶稣之后他心里踏实了，因为一个心里面有主的人跟没有主的人那是很不一样。你心里面有主，弟兄姐妹，当你心里面确实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愿意跟随他，你也知道耶稣爱你的时候，你整个人会非常的肯定，就算你遇到打击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你心里很踏实，你不会好像倒下来完全瘫痪。但是你心里面一不跟随主的时候，你过去的那个情况又回来，你心里面又是充满了恐惧，你做事就跟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那很多人他们其实已经变过了，当他真心信耶稣的时候他变过了，他已经变好了，他心里面开始有了平安，有了喜乐，他变得是一个好的。但是一旦有一个试探来了，或者有个机会他到了十字路口，他可以左转右转走回头路的时候，那突然他又回过头来了，他走了别的路。那这是当他重操旧业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着，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 他再去照着世人那样子去努力，结果他还是没有得着什么。那真正你生活中可以蒙福的事情，那些算的数的事情，对你的家庭，对你的生活，对你个人，对你身心里真的有帮助的事情，是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主他会祝福你，他也会教导你，会引导我们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可是有人他就是选择了要回头，选择了要左转，选择了要右转，结果他一旦没有去跟随主的时候，其实发现就是说他的人生是徒劳无功。他也许这边多赚一点钱，也许那边多得到一点地位，但是他的劳苦会增加，愁烦会增加。那他这个时候就好像彼得他们这一群人在海边，那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为的是要叫他们回头。那弟兄姐妹，你们今天看到这段圣经，听到牧师叫你们讲，如果你们也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那是主耶稣向你发出呼声来，叫你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当门徒看到主之后，他们有个大发现，说这就是主。那耶稣看到他们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就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照样撒向网去，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好，这第六节这样说，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叫他们撒网的时候，你想他们认不认得那是耶稣？可能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因为他们那个跟那个岸上的距离啊，还有几百英尺。但是我觉得他们心里面大概已经猜到了，他们大概心里面已经猜到了是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不久之前向他们显现过两次，而且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一次，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上一次也是他们一个晚上没有打着鱼，后来耶稣叫他们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结果他们就满满的打到那个鱼，几乎拉不上来，就跟以前发生的一模一样。他们有过一次经验，就是主教他们怎么样下网，他们就得到鱼。然后耶稣不久之前又向他们显现过，我觉得他们大概猜到了，只是距离有点远，他们不是心里面很肯定。那当他们听到在岸上那个人跟他们说，你们在船的右边撒网的时候，他们就照着去做，结果就打着了。那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叫他们撒网是发出命令了，耶稣不是向他们提建议，耶稣不是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在右边下网，如果右边不 work 的话再试试看左边，多试几次，我想总有一次可以打到鱼的。耶稣没有向他们提建议，耶稣就是发出一个命令，而且他是很肯定的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给他一个命令，他们照样去做，果然就得着。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耶稣他从来没有向你提过建议，他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用吩咐的语气，都是用发命令的语气。你看遍四福音，你找不出有一次耶稣向人提建议，找不出耶稣跟门徒说，我建议你们这样子做。他每次跟门徒说话的时候都说，我吩咐你们这样做，都是用命令的语气。这是耶稣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打过商量，他从来也不问我们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什么，就是要求我们顺服，说我怎么样吩咐你们怎么样做。主耶稣他亲自就是很清楚的，他说，你们若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弟兄姐妹，你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一定是对你有好处，一定是对你有好处，因为主他爱你，他叫你去做的事情一定是有好处。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哈，这个比方在程度上比起耶稣来是差太远了，但是我们容易了解就好像说有一个很顽皮的小孩子，一个很顽皮的小孩，他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他就给妈妈送了一份礼物， 然后那妈妈就说，孩子你送我礼物我非常的感谢你，但是其实你知道妈妈最想要的就是要你听话。为什么妈妈这样子说呢？因为妈妈非常的爱那个孩子，可是那个孩子不听话常常会伤害到自己。那因为妈妈爱孩子就不愿意他伤害到自己，所以妈妈最关心的最盼望的其实就是他听话，他只要听妈妈的话，这个孩子自己会得到好处，然后这个孩子得到好处好好的，妈妈心里面就高兴了。那主对我们也是一样，主说你们若听我的话就是爱我了，如果我们听主的话去做，自己会蒙福，自己会得到好处，然后主看到我们好好的幸福快乐，主他也就喜乐了，说你们这样子去做就是爱我了。我们如果听主的话就是爱我，就是爱主。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耶稣他从来不向我们打商量，那耶稣他总是向我们发命令，你要不然就是说我不愿意这样做，那要不然就是说我愿意顺服主，我愿意去做。从前有人来跟我谈话，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他问我说信主之后是不是要做这个，信主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做那个，那这个我可不可以不做，那个我可不可以少做。那他还没有信主，可是他认识一些基督徒，所以他认识的基督徒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很委身的基督徒，所以他看到基督徒又要去敬拜了，又要去侍奉了，又要去奉献了，做这个做那个，那他还没有决志，他就很担心说一旦自己信主之后会吃亏，所以呢就先讨价还价，看可不可以在那个价码最低的情况之下来信主，可不可以这样子。那弟兄姐妹，其实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理由，也是一定对我们有好处。如果你一开始就想要跟主讨价还价，我劝你还是别信，我劝你根本就别信，因为你就算这样子信的话也不是真信，因为你这样信是以自己为中心，要神做调解调整啊，调整要主调整他自己来配合你，而不是你要调整自己来配合神，所以你就已经先想好了说这个我不要做那个我不要做，你一开始没有一个愿意跟随主顺服主的心，那你这个信的时候是假信，你就跟一个拜佛的拜偶像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那如果一开始你存这样的心的话，你最好是别信，因为你会后来以为自己信了，其实你没信，也耽误到自己的永生，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你想清楚，知道说真的信主的人是怎么样，是你对神有个完全的信服，把自己的一生的主权交托给他，然后神会祝福你，会带领你，你这样子信的时候你是真心的信。但如果说你总是想要跟神有一些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再一次求他的恩典照亮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听从主的话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我们愿意真心的相信他。那这些人他们听主之后，他们就有很好的一次的收获，那个鱼甚至多得他们拉不起来，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原来是主向我们说话，那他们意外的就发现了说原来是主，那这个发现也是一个蒙福的发现。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其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做工，也许你没有感觉得到，也许你不知道，其实他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关心你，他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旁边做工，你好多经过的事情，你听到的，你看到的，你遇到的，其实都是主在默默地在那里关心你，在带领你，为的是要你全心全意地去跟随他，你全心全意地跟随他，他就与你同在，更多地祝福你，主他是存着好意在那里你的环境当中带领你，盼望你全心全意地跟随他，你一旦发现说主就在我的身边，是主，主就在带领我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发现，你就会更加愿意去跟随主。那我们看到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段圣经这样子说，第九节啊，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听我读一下，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 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我们这里看到耶稣给门徒的两个供应啊。首先他们上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岸上有炭火，上面烤着什么？烤着鱼，烤着饼。那我想门徒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他们已经忙了一个晚上，又饿又冷，一上岸就看到炭火，不但是身体上暖，心里面也温暖。看到主已经替他们烤了鱼跟饼，请他们来吃早饭，他们想到神对他们的顾虑，挂念他们，他们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的温暖。主对门徒有供应，看到他们的需要，在他们自己还没想到还没做什么事情，主先给他们有了供应。不但是主给他们有身体上的供应，主也给他们使命上的供应。主交代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打到了一大堆的鱼，圣经说那网满了大鱼，有153条。为什么要说153这个数字？就是历代以来许多基督徒就是对这个数字特别感兴趣，大家都想解开这个153之谜哈。那到底这个153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都没有记载说打了多少条鱼，就是这个地方偏偏要说打了153条鱼？在第三世纪的教父耶柔米啊，他就说，他这样解释，他说当时的希腊的生物学家把全海洋的鱼类分成153种，所以153这个数字呢是代表所有的鱼类。第四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有更惊人的发现。他说153是什么呢？153就是说1到17的总和。如果你1+2+3+4+5一直加到17，你得到的是什么？就是153。不相信你回家加加看。17，那17就是10跟7，7代表是宇宙的数字，10代表是完全的数字，所以17代表全世界。那这个意思呢，我现在跟大家在灵异解经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耶稣他叫他的门徒去得人如得鱼，153条大鱼，这个鱼就代表一个人被主所得到，也代表说一个人他信主得救了。153条大鱼就代表福音传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到处都有人信主得救，是对他们的使命发出了一个预言。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就代表耶稣对这个使命上的供应。就说虽然到处都有人信主，那个网就代表是传福音的资源，就不管有多少人信主，那福音的资源绝对不会短缺，网绝对不会破，神一定会源源的供应。只要你能够传福音到世界各地，主都会供应那个传福音的人力、传福音的财力、传福音的各样的资源。那主给我们大使命，叫我们去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世界这么大，民族这么多，难道真的全世界都有人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那弟兄姐妹，历史的见证说这是真的，真的是有这么多人信主。那世界啊，就是现在生活的见证，你看看周围的人啊，看看这个世界，你就发现真的有这么多人的信主。我这次去到东北去第二个地方，那个培训的地方是一个乡下，就那个地方就是你坐火车你都不会去经过那个站，你不会多看一眼，你更绝对不会说下车的，你也不晓得说这个小站下车之后啊，那边还有一些村庄，有些人住在那里面，就是你经过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多想一下或多停一下的。可是在那个地方也有人信主，也有传福音。我去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一个他们过年的时候传福音的一段录影，那我现在要请我们的人放一下大概5分钟的片段哦。那他总共1个多钟头，我放5分钟的片段，非常的乡土哈， 但是非常的真诚。你看看有些乡下的人传福音的片段，你们看一看，再大声一点，这是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那个队伍里面有一个 banner， 有个大布条写的耶稣爱你啊。那这个这一段可能没有照到，他们大布条耶稣爱你。这是他们的秧歌队。
亲爱的老夫老乡亲们，看到我们这一帮人，男女老幼，
有一位姐妹传福音，幸福自己做的。看到这里，这是他们去传福音的实况录影。那这里所 录的是2005年，那去年他们也去了，他们说去年他们就像这个一样哈，我看了一小段去年的，说他们就敲锣打鼓到公安局的门口，耶稣爱你。我看了之后，心里面不但没有说觉得他们好像很土，而且心里面非常的佩服他们，非常的感动。乡下人，就是用他们所能的，尽量的传福音。在春节的时候，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福音队，到他们的村庄里面一村一村的去传福音。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就是在那些不知名的地方，你根本不会注意的地方，也有神的子民在那里，就是用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的方法去传福音。那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来我那边听课，那我也是个人上面认识他们，那知道真的是感谢主，到处都有真心信奉主的人，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差很多，但是他们那个心中的热度有时候超过住在大都市里面的人，他们就是尽他们能力去传福音。实在是看到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到处都看到神预备的人在那里来做福音的工作。那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最后这一段，这样说，第12到14节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你们要再看一下第10节，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所以耶稣请他们吃的早饭里面那个鱼是从哪里来的啊？是耶稣给他们预备好的还是他们自己打的啊？是不是都有啊？我们再把这个简单的这个叙述看一下哈。好，我们来看啊，在第9节啊，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什么，上面有什么，这个鱼跟饼哪里来的？耶稣准备的。那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所以还加上什么？他们刚刚打的鱼。到了最后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这个鱼是哪里来的？都有，有耶稣已经事先就为他们预备的，也有什么他们自己打上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这是主的预备，主给他们的预备的这顿早餐呢，有些是白得的，他们什么都没做，耶稣已经生了炭火给他烤好了。那有一些是他们自己出力得来的，是他们刚刚打上来的，耶稣说拿几条过来。所以当他们吃下去的时候，有耶稣白给他的，也有他们辛苦努力得到的。那你看一看你的生活当中，耶稣给你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些就是主白给你的？你仔细去想想的时候，其实真的没做什么，就是主白白给的恩典。那有些的的确确你要去工作，你要去上班，你要去努力，然后才拿着一份薪水，拿着一些钱回来养家，说啊，这是我努力得来的。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两样东西。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们特别存感恩的心，他们就想到说啊，连我这个工作的机会，连我现在有这个装备，有这个聪明，有这个智慧，也都是神所给的。那连那一网鱼也是耶稣叫他们在哪里下网打鱼才得到的。所以有人他就非常的感恩，就说不管我是自己去努力上班的，或者没有做什么就得到，那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啊，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供应。那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他还顾虑到门徒灵命上的需要，圣经说耶稣向他们显现，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一而再再而三向他们显现，顾虑到他们灵命上的需要，为的是要他们肯定 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信奉一个宗教的制度，不是信奉一些抽象的观念，而是要他们的的确确的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那大家知道，在不久之前这些人的信仰已经破产了，他们以为耶稣已经死了，关起门来躲在那里，那一直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就肯定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耶稣向他们好几次显现，就是要加深他们的印象，叫他们心里面踏踏实实的知道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人呢，对属灵的事情反应很慢，对于那个属事的事情你反应很快。人家跟你讲到钱的时候，讲到工作的时候，你反应特快，但是牧师跟你讲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反应特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反应就慢，你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你反应特快。人对那个属事的事情啊反应快，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反应慢。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从恩典里面堕落的人，我们本来是对属灵的事情反应特快，因为我们是跟神在一起，后来我们堕落之后，我们就专门注意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以说为什么对世界上的事情反应快，对属灵事情反应慢呢？就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在 recover， 从这个属世的慢慢变成属灵的。所以耶稣他好几次向门徒显现，其实只是要他们确定一件事情，就说你们不再是信一套什么宗教制度，你们信的是真的神，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姐妹，你们信主这么久，其实主耶稣也就是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借着好多好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只是一个观念，他真的是神，真的是主，而且他真的是爱你，他就是要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好几次也许你祷告事情成就了，神听你的祷告，为的就是要向你显现，让你知道说主听你祷告，你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或者你听到别人的见证，你听到牧师向你讲道，都是一再的告诉你说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一旦你确信了你跟耶稣，你跟的是真神的时候，而且这位真神是特别的爱你，你心里面又再也没有疑惑，就再也不会走回头路。那耶稣顾虑到门徒灵命上的需要，所以才向他们这样子显现。那现在耶稣不再像使徒时代那样子向我们亲自显现，但是耶稣用我们所懂得的办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说他是真神，他是主，你要真心地信他。我记得当年我决定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啊，主他呼召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后来很确定知道说主要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但是我心里面很害怕，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又不晓得走这个传道这条路会有什么下场，心里面想很多，很害怕。我那时候做了一个不成熟的祷告，向主求三样事情。我说主啊，你要我出来做传道人，那我向你求的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传道的时候有人听。在二十几年，主叫我说照着圣经传道，不讲别的，就是讲圣经。那我跟主这些年的祷告就是主啊，我讲圣经，但是求你让我讲道的时候有人听。我这二十几年来普通就像一二百个人讲道，不是像那些大布道家像几万个人讲道，但是感谢主，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呢，总是有人在听到。当然你到什么地方总是会有一些人不听到，但是他们是少数，但是总是有些，因为我讲圣经，但是有人他们就愿意听圣经。所以到什么地方，不管在中国到大陆，在美国各州的话，就感谢主，一个小小的牧师，但是他讲的一些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有人愿意听。我对主的第二个祷告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可以靠福音养生。我不晓得我将来过日子要怎么生活， 但是就是让我可以靠福音养生。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向人开过口，可是神的供应没有断过，我们家从来没有缺过用的吃的，甚至两个儿子读大学都没有短缺过学费，总是到时候神的供应就来。你们大概没有，很少有人遇到说你从来没有去找工作，人家打电话叫你明天来上班的。再到我们回到加州之后，孩子读大学，有人就大概二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一个人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叫师母去上班，那就有了这个供应，可以靠福音养生。第三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家人，让我的家庭在你面前蒙保守，我愿意专心去做主的工，但是求你保守我的家人。那感谢主，就是我们两个孩子长大，就是有人说那个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会有这个背叛的心哈，这 teenager 常常是背叛。那感谢主，我们两个儿子都蛮乖的，也没有背叛过。那现在也都慢慢大了，哎，真的是主保守了我家。所以当我在回头看的时候，说主，我当初心里面很害怕那个不成熟的祷告，就是这么大胆向你提出三点来。但是我每一次看到神他垂听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再无怀疑，说我信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所要做的就是专心去跟随他就好，其他的根本不必有所挂虑，我也不跟他讨价，也不跟他还价，但是就是去跟随他，那主会看顾其他一切的。弟兄姐妹，主顾虑我们肉身的需要，他也顾虑我们灵命上的需要。那这是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这个特别的意思。这个海边的早餐呢，是耶稣对他们个人的带领。当他们要回过头来重新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们，叫他们跟随主。我们的结论，弟兄姐妹，三样事情。我们会在人生当中遇到十字路口，但是你要坚定信心跟随主。怎么样坚定信心呢？第一，你要相信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个宗教的制度，不是叫你做这个就做那个，他是真的神。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神真好，神是真的，神也是好的，神是爱你的，对你有好的安排。你要相信耶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二点，你要相信耶稣爱你，耶稣他不是要处罚你，耶稣向你所存的意念是施恩典的意念，他一定是爱你。可是你要明白说，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不一样，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你不是神，他是。所以他带领你走的道路跟你所设想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那神也从来没有要你去 understand， 叫你去明白说神为什么这样子做，神只要你去顺服，当他带领你的时候你就照样去做。但你就相信说神是爱你的，你去跟他的时候比你走自己的路一定得到更多的好处。你一旦相信说神是真的，神又是爱你的，你就会愿意去跟随他，就算试探来的时候你也经得起考验。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就是我们要顺服耶稣，你要相信耶稣是真的神，你要相信耶稣爱你，还有就是你要顺服耶稣。你要知道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常常是发命令，他发命令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不要说如果我的道路跟主的道路一样的时候我就顺服主，如果我的道路跟主的道路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不理主。那如果我们先打了这个念头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的福分。如果你心里想的是说不管主怎么样带领我，就算我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我总是顺服主的带领，你将来一定会蒙福，前面的道路上主一定是有预备。那主就这样子带领了他的三个门徒，带领他们重新回到主的身边，让他们知道所跟随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又爱他们的主。那这是主在海边为他们预备早餐的意义，叫他们回到神的身边。那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神借着这段圣经上的记载对你的心说话，叫你回到他的身边，愿意听他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不但是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对我们有个人的关怀、个人的爱、个人的带领。主，我们相信你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你对我们的带领是爱的带领。天父，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面临选择，他们在想要继续怎么样做，往前走下去要怎么样走。求主的圣灵再一次向人的心里面说话。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求主向他说话，让他知道说他一直所追求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他能够跨出信心的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天父，如果我们中间有已经是神的儿女，他在考虑说要不要顺服主，要不要好好的跟随主，求主借着这一段圣经向他的心里说话，愿他这时候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他重新回过头来跟随主。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